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在诗歌的敬拜的当中，大家有没有特别的一种安慰或者一种特别的感动？因为一份平安从神而来，特别在今天这样的今年的第一场雪的当中，上午八点钟我知道某个地方已经下了挺厚的雪，然后当我来的路上看到雪准备下，然后到了教会看到雪已经相当的有规模。但无论怎么样，像刚才我有机会站在背后看到大家诗歌敬拜当中的那种平安与喜乐，我也看到有一些身体实际上是原本仍然是软弱的，但是今天仍然的在主的圣殿的当中。当我站在他背后的时候，我看到一份平安是从神而来临到他的。实际上在我们的信仰，在我们的生命，或者在我们的实在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的当中，我们与世人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内心的那挪不去的平安。我们跟他们不一样的，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神美好的见证的，同样的就是来自我们内心的那一份因着福音而带来的这样的一份平安。刚刚所唱的诗歌的当中，住在你里面，我想这样的一个诗歌让我们更加的去经历到在主里面的平安是何等的宝贝。当我们经历过主里面的平安的时候，我们会发自内心的对神说，或者在对众人说，或者在做见证说，神实实在在是我的神，他实实在在是赐平安的神。但感谢神，因为神也这样的在当中让我们知道，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是属神的，也因着圣灵的引领，我们会必然的让我们进到一个生命的或者属灵生命的成长，在这个成长的当中，必然的有一场属灵的征战。这不但是我们生命的成长，也是神的国度里面的必然的。在这个当中，我们也知道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特别是在以弗所书的6章10到18节。告诉我们，在这场属灵征战当中的得胜的秘诀，就是依靠主的大能大力，并且要穿戴上神所赐给我们的。弟兄姐妹，特别要知道，这副全副的金装乃是神赐给我们的。当我们明白这一副全副金装的重要的时候，我们理当的就穿上这样的一个全副的金装。同时也因着有这样的全副的金装，我们随时随地靠着圣灵来向神来祷告，来支起从神而来的力量，也在当中拿起神所赐给我们的全副金装。当我们也在顺着这个经文，我们有分享了真理的腰带、公义的复兴镜。那今天我们就来思想在这个全副金装当中的平安的福音鞋。或许有的时候我们活在这样一个特别特别我们认为很平安的地方的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福音的平安。或许我们知道是非常非常的平安的时候，我们忘记掉了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我们不知道像真正的一种平安，如果说近期你问我说我经历到的那种属灵的平安、圣灵里面的平安，就是我去探访怡姐的时候，当我跟燕燕以及那个维尼姐妹我们一起去探望那个怡姐的时候，你看到的那就是一种在神里面的平安，而不是说我们这种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的在当中的那种平安。但这也是一种平安，但是你真正的体会到在神里面的那种平安跟绝对的平安，你要在那些落在经艰难的当中仍然的享受着主赐的平安。正如我看来，站在 Jessica 姐妹，一个是大小 Jessica 在台上，大 Jessica 在台下，两个形成了一个绝对的一个相应，一个带领着弟兄姐妹来敬拜着神的面前的平安。我在背后看到大的 Jessica 在摇动着享受着神与他同在的平安，这样的平安是很美的， 真的平安是你可以看得到，可以经历得到，而且你实实在在在这个平安的当中，带着神的平安做美好的见证。弟兄姐妹，讲到平安这个事情，我想我们不想用太多华丽的字眼去描述它，但是我们去感受到一种真正的平安，是在你走投无路的时候你仍然有平安，在你在最绝望最绝望的时候你仍然有平安。这样的平安从哪里来？从神。在我们生命或许当我们年轻或者我们力壮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但这时候我们要更多的从神的真理来明白，因为在这样一个磨难的日子的当中，你如何的来靠着神所赐给我们的全副金装来抵挡魔鬼撒旦，而且一直在当中我们不但站立得稳，我们还可以在魔鬼撒旦的面前宣告我们是得胜的。我们靠着我们的主，我们在主里面靠着主给我们的真理，靠着主给我们的这样的一种属神赐给我们的公义，来在魔鬼撒旦的面前来吩咐，甚至来斥责魔鬼撒旦离开。那弟兄姐妹，当我们知道我们身上所带来的这样的一种从神而来给我们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就更多要来思想神给我们的每一个福音所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当中，我们如何的来明白。但讲到福音，我们一定要100%的确定我们所领受的这样的一个福音，或者领受的这个恩典，到底这个福音是什么。那在罗马书的1章1到4节是很清楚的，来神让使徒保罗，因为使徒保罗这边首先他做了一个宣告，他说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他叫保罗，然而他是奉召为使徒，是特别神派他来传神的福音。弟兄姐妹，我们要讲到福音的时候，是神的福音，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福音，这个我们确定完后，紧接着我们就要去明白福音的内容。如果你不明白福音的内容，那魔鬼撒旦只要在那个内容当中来对你来改变这个福音的内容，你就中了魔鬼撒旦的这样的一个诡计。那这边告诉我们说，是首先他要非常确定说，这个福音不是到了新约或者到了某个时候说这才是福音的，是直接告诉我们这个福音乃是在圣经，也就在旧约圣经里面应许的，直接要告诉我们这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乃是从整个旧约神在当中的预言，神在当中的应许，告诉我们来论到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让我们知道在论述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首先要知道他是大卫的这个后裔，从肉身来说他是100%的成为了人来到世上，那从他从死里面复活也证明了他是神的儿子，而且按圣上的灵来说，我们要知道他是神。那当我们知道耶稣他这个，我们整个不但是要知道福音的内容，还要知道我们在福音里面的奥秘，或者福音当中最重要的，也就是我们常常在宣告的，我知我所信的是谁，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真理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因为在罗马书在当中告诉我们的时候，上在哥林多前书15章这个3到4节，这边也再一次的保罗来提醒当时的哥林多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同样的提醒我们所有的在恩典的福音里面要知道的，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而死的，这是一个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那个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人子耶稣，或者那个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被称为耶稣的那一位，他是为何而死，是为我们的罪而死，而且埋葬了，又照着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这就带来了一个福音，我们这群人靠着耶稣基督，或者凭着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救赎的恩典，他为我的罪而死了，而且带来了一个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复活的盼望，这就是我们整个说我们福音或者我们整个信仰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 当然同样的，以弗所书到了六章这个十六节来提醒我们的福音的时候，实际上在以弗所书的一开始，保罗就不断的来提醒我们整个福音里面的内容核心，以及整个的这个福音里面的最重要的基督的奥秘。那在以弗所书的一章四到五节，保罗直接的圣灵感动他写下说，就如神是从创立世界以新鲜，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讲到了一种拣选是神主动的，在创造世界以先已经定义要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而且是预定我们是要接着基督的儿子的名分。当然这边也告诉我们很清楚，我们的名分乃是在基督里面，在圣子里面，我们可以称我们的神为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当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以弗所书所揭示给我们的奥秘，从拣选，从恩典，乃是主耶稣，乃是神父神在创世以先，在还没造人类以前已经定义，而不是说等造了人类，等到人类犯罪后才想出来的一种方法。这你就知道神之所以为神，他就是这样的一位神。当以弗所书的一章十三节也告诉我们，我们这群人听了这样的一个真理的道，并且接受来信靠耶稣基督，而且是教内你们也得来领受，或者在耶稣里面信耶稣的缘故，既然信了，我们就受了应许的圣灵。当然这也是很感恩，因为特别是这段时间也带领着这样的一个我们圣诞节的一个洗礼班的这样课程，我也真的是很盼望很多的大家来做个决定，就是当你圣灵感动你的时候，你应当要在真道当中来做一个决定，受洗归入到主的名下。受洗乃是从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一个对我们跟随他的一个吩咐。那么主耶稣既然这样的吩咐我们，我们也听了这样的道，我们受洗，以致我们可以领受圣灵。但这边讲到的领受的圣灵，它不但是领受，也成为了我们得救的，或者我们圣灵成为我们的一个印记。弟兄姐妹，如果说从以弗所书从一开始保罗介绍到他是谁之后，他紧接着也发出了一个从神而来的，或者带着神的祝福来祝福所有的在福音里面的神的儿女们，他说愿恩惠平安。如果弟兄姐妹你知道，在这样的恩惠跟平安两个字的当中，他要定义这个恩惠跟平安是从神而来的，并且是什么？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来归于我们。当我们成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知道神已经将这样的平安赐给我们，也将这样的福音临到我们。那我们就来思想，因为经文告诉我们说是平安的福音鞋，那我们知道到底什么是平安，平安是什么，我们要去定义，要去明白。而圣经很清楚的，不但将福音赐给我们这些因着圣灵的感动来回应神的呼召，或者回应神的拣选，甚至在当中来应许我们。第一个，我们这而知道神所给我们的平安，或者福音里面的平安是神的应许。弟兄姐妹请记住，不是你挣来的，是神应许给你的。既然是应许给你的，你要凭信心领受。那为什么当我去看了以解的时候，我会被他内心的那种平安，会被以解跟进在一个风暴的当中的那一种在神里面的平安，因为他真真实实的感受到那种应许里面的平安与神和好。我讲在经文的当中，上罗马书的到了五章的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这群人是因着我们相信接受了这样的一个福音，也因着信了这个福音，神就在耶稣基督里面将主耶稣基督的义，或者将神的义来赐给我们。我们因信称义，以至于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的义，神与我们和好相合。相合跟和好这个字呢，实际上它就是平安，因为它挪去了我们在神的面前的 就是神的面前的愤怒，我们原来是悖逆之子，以神为敌的，然后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在神的面前与神和好。当然圣经也紧接着约翰福音也告诉我们，当我们这些人接待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就是信他名的，然后我们就神就赐给我们权柄来做神的儿女。我们实实在在我们知道在福音里面与神相合，而且我们的地位的改变带来了一个，你要知道你今天是与神和好，神接纳了我们，不但接纳我们还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因为当你在祷告的当中，你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这已经是一个宣告，是一个权柄，也是一个能力，神与你同在。无论你落进怎么样的境况的当中，因着圣灵的感动，因着奉耶稣基督的名的时候，这已经宣告了一个生命。当然在圣经里面特别的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些基督徒只是一个跟神，就是说人与神的这样的关系，他更加的告诉我们乃是从神生的。当弟兄姐妹，我想当要提到说从神而生的，已经带来了一个让我们可以从我们的内心里面感受到，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赎里面，我们因着这样的一个救赎，他所经历的一切的苦难，乃是为了让我们在神的里面可以有一个重生的生命。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个新造的人，而且在圣灵里面我们是一个更新属灵的一个新生命，在我们生命的当中与神和好，不但是和好了，我们与神与我们同在。这就是我们必须要在当中去思想，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来明白神的应许。既然是应许，我们就带着信心来支取神所应许我们的。这边昨天我们真的我们团契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分享。原本我是想跟弟兄姐妹继续在这个哥林多前书15章的20到34节来分享经文的，但感谢神，因为准备祷告吃饭了，大家坐下来的时候，透过 Alice 姐妹有个很好的一个属灵生命当中的一个分享，因着这个分享，我觉得说是一个更美善的事情。因为昨天我们的团契过得非常非常的开心，而且大家在当中尽情的分享，分享是生命的改变，分享是神怎么样的真正让这个信仰进到家中的这样的一种生命，这样的一种信仰。说实话，昨天因为我们没有做录像，也没有做一些录音，像昨天的分享，我想在神的面前每一个弟兄姐妹都经历到一种生命，一种生命的翻转，一种生命的更新。那也感谢神，因为但特别是在我们的这个那个就洗礼班里面，我们有讲到，正好讲到了祷告的事情。那我们也告诉弟兄姐妹，我们凭着信心来祷告，因为神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已经应许了我们，我们就是他的儿女。那既然是他说我们是他的儿女，这是个应许，那作为这时候我们要带着一个像小孩子的心，非常的顺着神来祷告。非常感谢神，像座位这边的有个姐妹，如果今天你可以愿意留下来吃饭的人，你可以跟这个姐妹聊聊天，说实话，问她到底她是怎么样的从一种听到了这样的福音，然后进入到这个当中，甚至她开始用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她昨天的分享当中上一个很简单的，非常的明白的，她就是直接将自己的重担，自己的需要来到天父上帝的面前，告诉天父上帝，我需要会开车，如果我不会开车的话，我就要回中国，我不能够生活在加拿大，我是要生活在加拿大，我需要开车。就这样，神怜悯让他一次性考过了。但这一次性我想也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证。我不知道佳明在这边，对，佳明有没有陪这个姐妹去练过车，像他这种水平能够一次考过吗？应该考不过吧。考得过 OK， 那谢谢 OK， 感谢神。对， 因为我们这边有非常好的那个冯教练，当然也他确实是在当中给姐妹有提出他的需要，有一些的情况。当作为一个很会开车的，在国内开得很溜的一个姐妹来到这边，能够一次性把鸡排烤过，是一个对他来讲是一个极大的，从当中去经历到神的同在，神的应许。实际上当我们经历到这样的一种圣灵，或者说在圣灵里面真理的圣灵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的时候，是神对我们的应许。当主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之前特别讲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那神是要与我们同在的神，那他才告诉我们说他既是与我们有益的，因为他既父就要另外赐下一位保惠师，保惠师是永远的与我们同在，而且他就是真理的圣灵。那当我们经历到神的同在的时候，我们更加要经历到神的同行。如果你只知道这些应许，知道好像离你很远，我要让你知道你每时每刻你的生命的当中，神是与你同行的。弟兄姐妹，你会不会忘记到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有许多很宝贝的应许，然而你却把这个很多的宝贝的应许却不拿来在这个当中去支起力量。那在约翰福音的14章27节，这个再一次的来告诉我们说，这样的平安是主耶稣基督留下来的平安，这样的平安不是我们去挣来的平安，不是我们家现在好像漏一漏把屋顶修好的那种平安，也不是说你的车子有点什么问题了你修了那种平安，这种平安不是你挣来的，也不是你做了什么，乃是上帝所赐给你的。若当我们知道这些全部来自神的时候，你就可以在魔鬼撒旦的面前拿起神所应许我们的平安来宣告，也不但是宣告，而且在神的应许里面100%的来享受从神而来的平安。你与神同行，这样的平安他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给你们的不像世上所赐的，给你一点钱去把房子的支撑点做好一点，或者什么做好一点，不是这样的一种平安。但真正的神的平安是超越一切的平安。实际上说实话的，我这如果弟兄姐妹在你有时间的时候，如果在理解允许你去看他的时候，如果你想去经历到一种在主里面的平安，在主里面的生命的时候，我真的你去，你不是去安慰他，是神要透过他来祝福你，让你看到了一个福音，看到了一个信仰，看到一个信仰在当中的，特别是在人生经历到这个艰难苦难的当中，他仍然成为神赐福的一个器皿。当我们也求神来继续的来祝福以解，让他经历到神的应许，经历到神的同在，也经历到神与他时时刻刻的同在跟同行。那我们当我们明白这些的时候，而且他告诉我们说，在我里面，在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正如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这是一个宣告，也是一个在神的面前领受平安的非常重要的。我们的主宣告说，我已胜过了世界。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带着耶稣基督，带着因着信而来的与神同行，与神同在，也更多的来经历。虽然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我也盼望在无论是现在是将来，我们会更多更多的来体贴圣灵，因为圣灵实在在主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特别的来吩咐，也在上十字架之后死后或者复活之后，他特别特别的让每一个跟随他的门徒要真正的去经历到圣灵乃是实实在在的三位一体的真神当中的一个位格，他是与我们同在的。当主耶稣基督复活出现在他那些门徒，那些门徒是非常的怕，已经不是怕到怎么一个情况，甚至已经怕到把门都要关起来了，怕那些犹太人，或许还要怕很多的事情。那这时候主耶稣来到他们面前，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 这样的平安就不是一般的平安，是一个死而复活的主宣告的平安。这样的平安是在很重要的让人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所带来生命当中，不要说是最宝贝，至少是最宝贝之一当中的宝贝。你一个人的生命的，你成为神的儿女，你的平安会成为别人羡慕的不得了的，或许是在你最别人看来最不可能有平安的当中，你却显示出一种安然的非常绝对的平安的时候，人家不得不问你为何你会有这样的平安。当然我们也知道，在世上的时候有很多的人，从人的角度来讲他是没有办法做神的见证，然而那些落进最苦难最苦难的，他却成为了神最荣耀最荣耀最荣耀的平安的见证。弟兄姐妹，什么是平安？平安是一个从神而来的力量，在你的生命的当中，因着有了这个新的生命，又有这样一个盼望，因着盼望有这样的信靠和带出来的绝对的平安。当我说句实话，你如果记得我在疫情当中骂得比较凶的一个，就是在那个疫情里面，因着我们有的是突然间在这样的一个难处里面，落进了一个跟世人差不多的一个情况。我们这时候实际上在疫情里面，从某种意义来已经让我们信仰看到了我们的信仰的问题。在那个当中我们跟世人一样的没有平安，甚至我们也在疯抢着口罩洗手液各样的东西去预备囤积。但我不是不需要那个，但问题你的平安完全依靠那个的时候，你跟世人有什么区别？虽然在疫情里面我们失去了很美的见证，因为在疫情的当中，若是我们真的知道我们这一群人是有属神给我们的盼望，在盼望当中有神绝对的平安，你可以在当中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或许在那个当中你可以带着自己的圣灵与你同在的平安，到路口把买来的口罩发给那些人，然后在主里面向他们问平安的。但是我们怎么了？我们也躲起来了。是啊，这次的疫情从某种意义来讲，乃是神要在这个最艰难整个世界落进最黑暗的当中，让基督徒起来在黑暗的当中发光，我们却失去了见证。当然我这样讲，如果弟兄姐妹你心里面觉得说你做了很好的见证，我也为此而感恩，但我实在说，至少说我们觉得说我们做的还不够。那我们要明白，当我们说主耶稣讲了愿你平安之后，紧接着让他来看他的手，而且勒环看完后再一次的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为何主耶稣在一次的在约翰福音的19-23节这么短短的经文里面要讲两次平安？一次为什么不够吗？讲了平安大家可能没感动，这个时候耶稣特别给他看，我真的是从死里面复活的，我真实的才会告诉他，你不要以为说我是啊，突然就好像一个东西出现在你面前，不是，我就是你的主内为你而死的，看我手看我的肋旁，指给他们看，这个平安告诉他是我是胜过死亡又复活的主。紧接着才说你们受了圣灵。弟兄姐妹，我们的平安必须要经历，也必须要在当中经历到神的同在。当然这次怡姐讲了一句话，让我做一个牧师也知道她的平安从哪里来。她说当她跟一个老姐妹在一起的时候，一个老姐妹说，我现在仿佛看到你是经历到一个圣灵的喜。但这句话讲到圣灵的喜，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圣灵对她生命的完全的这个引领的同在，她不再惧怕了，他可以在神的面前，在这个风暴在这个难处当中，可以奉耶稣这基督的名来宣告，同时在当中来做见证。我可以100%的告诉弟兄姐妹，如果你现在今天你不知道什么是平安的，你去看一看怡姐，你就会对平安理解的更加的明白透彻一点。 以致在你的生命的当中会在当中来做主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见证。当我们知道了福音，也知道了平安的福音，或者福音当中的平安都是从神而来的应许，那我们就要带着神赐给我们的福音，带上神所应许我们的平安的福音，我们要把穿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什么？平安福音的见证，带着这样的平安去祝福那些没有在平安的福音当中的人，带着这样的福音去宣告从神而来的福音。这样的福音乃是神的一个饶恕，因为我们说用真理当着腰带束腰，用公义当着复兴镜来遮胸，也用平安的福音鞋来预备行走的路。如果把这三个，用真理、用公义、用平安福音鞋，你再结合马太福音的28章19到20节，你就会很明白，哇，原来神所要让我们做的一切的事当中，早就已经预备了一切的给我们，只是我们没有穿着，也没有用真理，也没有用公义来宣告。当然我们也知道，如果你再读前一节18节开始读起，主耶稣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去，那个是让我们知道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大力。这就是我们的信仰，信仰不是我们，乃是因着我们今天成为了谁，我今天是成为了天父上帝的儿女，我可以宣告，我可以在神的面前奉神的这样的一种真理来宣告。当然神的，我们用公义的时候，乃是宣告一种世人都犯了罪，这是神的宣告，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他也不是，我们也不是，并不是我是你不是，告诉他我也不是你也不是，都不是，没有一个义人。当这样的时候，你已经跟那些人有了一个同等的角度来思想，你要不要神的福音？因为有的时候有的人传福音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智慧，动不动跟爸爸讲说你是个罪人，你是个罪人啊，你又怎么样罪人，还列举出爸爸为什么是个罪人啊，小的时候你打过，你骂过，你又打过老婆，说哎呀，列的真的是爸爸气得半死，只能叫你滚出去。为何是？为何是？不是这样的吗？你要跟爸说我们都是罪人，你说你有多大的罪就好，你不要说他有多大的罪，他多大罪不是你说，你宣告了公义的真理之后，自己会承认说哦，是他也愿意。你明白吧？有的时候福音被我们搞得半死，是因为我们哎呦好像走出去我就很了不起了，我是，然后就说你是罪人，你又是罪人啊，刀刀见骨都记得非常的清楚啊，甚至爸爸都想不起来小的时候打过你，你都挤得出来说你暂时就打我了。你明白吗？那在我们的福音的当中，一定要知道我们要带着神的真理，这是神所预备给我们的真理。那我们去传福音，首先不是传你的福音，是传神的福音，要带着神的真理、神的公义，带着神的福音去宣告。这时候魔鬼撒旦必然的羞愧在你的面前离开。为什么我们传福音没能力？因为魔鬼让你看你自己，你都做不到，你怎么敢说？你到底在传什么福音啊？传你能做的，你做得好的你才传，那你保证传不下去。你只有带着这样的底气，穿上神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站稳了，不但站稳了，才有能力。弟兄姐妹，说在我们明白这个全副军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明白，但为什么主耶稣说你们要去死万民做的门徒，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的要教导他们遵守。讲到遵守，我们从18节来讲，说主耶稣基督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赐给我了，紧接在20节，也就是大使命的这个颁布之后，耶稣突然间又一个应许在那边了。什么应许？20节里面有应许吗？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而当我们这些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当我们这样的时候，神算与我们同在。那神怎么样与我们同在？从某种意义来讲，按着神的心意做神所当做的，让我们要做的。那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穿上这样的一个福音鞋，是因为我们知道这样的福音不是我们的福音，也不是我们做成而得到的福音。这个福音乃是白白的，是恩惠，是白白的恩典从神而来的。既然我们是领受白白的，我们为什么不去传讲神的那种慈爱，那种公义？神的公义慈爱是从神来的，人要不要在神的面前去认罪悔改，是他与神的关系。很多的人来到教会很快他就不来，是因为突然间感觉到一种难在哪里，因为我们没把神的来介绍清楚，立即就进到罪的里面去来讨论，而且自己又讲不清楚的罪，结果把不但没讲清楚，把人也得罪了，他不来了。上，我再次的说，魔鬼撒旦他会用各种办法来，就算我们这时候我们要传扬一个平安的福音，也知道这福音乃是神的应许，福音乃是神所赐的，福音的核心，福音的整个核心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那把福音的内容跟福音的我所信的是谁所有的解释清楚之后，你这时候你的生命就不被魔鬼撒旦搅扰你。因为魔鬼撒旦实际上在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特别要起来在神的国度里面与魔鬼撒旦征战的时候，他一定要动摇你的根本的，就是将神所赐你的福音里面来更改一点，让你为了把这个福音讲得好，更多人来听，你就加上很多成功的东西，那出现了成功神学，成功福音，要你只要信你的病就会好，你只要信你的孩子就可以考清华北大，你只要信就这样。哎，这个但是圣经有没有讲到这些？有，但是你把次要的当成主要的来讲了。主要的时候你要信主，而不是说这神要怎么赐福你，神有神的心意。那我们一定要明白，当有的时候又会争吵的，哦，说那为什么不能传这个？那他们不是也传得很好吗？是他把福音传出去了，但也感谢神的，这就是保罗，我很喜欢的保罗一句话。当有的时候我也很抱怨的时候，我就会想，总算福音传出去了，啊，总算福音也传出去了。因为传，有的人也在这个当中，哎，归向于主，归向主。但是我们要知道，魔鬼撒旦他就是要在福音的当中。因为为什么说在加拉太书一章六到九节，保罗特别说那不是福音，那不是福音，那不是福音。因为它就是让我们要偏离到一个纯正的真正的核心里面，主耶稣基督。当我们在福音里面改变了我们的是什么？我们心中有了救主，也因着有了救主，我们与神恢复了关系，也因着与神恢复了关系，神将属天的福气是按照神的心意来赐福给我们的。当然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领受平安之后，神啊，魔鬼撒旦为了让我们心里面没有平安来搅扰我们，那用一些恐吓我们，来控告我们，来以至于我们人与人之间当中落进一个彼此一种混乱或者一种啊这样的一种冲突里面，而带来的没有的平安。因为是当他让我们这些领受了平安的人落进这个号在这边的时候，实际上已经他成功了很多。像有一天我在我的 basement， 我无意中，因为我在我的在我的同学群里面发了一条消息，是一个是那个 channel 是叫什么东西，就是微信的视频号是吧，视频号，对。那我就点进去看一下，然后一看挺好玩，挺好玩，然后他那个看完了大概两分多钟，我就顺手好像下面还有的，我就再划下，有一个东西挺好玩，就划，哎呀，划上来我就不拿，我就开始在写我的讲章，做这东西，我就挂上耳机了。想一下，反正也不影响，对吧？一边这边的研究，一边那边听听，然后划划，哎，结果我就这边就整个心就开始偏了，偏到这边去，哎，然后手机拿起来到后院坐下来慢慢划一下，或者那天我最少花了四个小时。 最少最少就一个短短的一个事情，一个我一个同学发了一个给我，就我们那个县城有一个一个女孩子，一个太极剑已经获得了国啊什么这次的什么的在杭州那比赛的这种大奖一等奖，就为这个事情，然后就滑下，然后哎这挺好玩，看看，因为这是一个荣耀，因为我来自那个县城啊，说几年才拿回来的一个这个奖，哎。下面很有看，哎呀，真的蛮好看的。这个奥赫里面还有情节，有故事，不长，就八分钟、几分钟、四分钟，花花竟然花了四个多小时呀！你知道发现什么没有？像魔鬼撒旦，他是知道的。你不知道预备奖章吗？如果那时魔鬼撒旦就过来是一场兵，休息一下，我说离开我吧，对不对？哦，那很明显。哎，没有。魔鬼撒旦知道你这时候啊，给你一点自豪感。哎呦，你的县城，你看出来的，然后就顺手刷刷。真的，那时到了那时我人有点蒙圈，因为太沉迷到那个里面的那种短暂的瞬间的很舒服，很舒服，很舒服。然后到了晚上，上夜叫我做事情的时候，我已经意识到，在今天我打了一个败仗，就是在魔鬼撒旦他动了一点点，就让我在当中落进了一种。很特别的不安里面，但这种不安是因为我离开神的平安而没有的平安。为着我是一个传道人，我理当专心的将神的道讲清楚，这是我的神父给我的责任，父给我的使命，然而他就把我引掉。但感谢神，让我立即想到这种可怕恐惧，那我就拼命的想，哎，我想说来一个更绝点的，我干脆把他那个什么 channel 给闭掉他，对吧？刷不到这个，以后没这个功能。结果我翻来覆去还真的整不出来。如果有哪个弟兄姐妹知道有哪个功能可以闭掉他的，有吗？待会你就帮我闭掉他去，我不看了，对不对？因为我不受他的诱惑，因为我反正同学发给我也刷不动，我不看呗，对不对？有，非常感谢。而我也盼望弟兄姐妹，如果你的生命的当中，因为你把你的爱好上帝，因为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给我们的时间都用在这种支离破碎的这边三分钟，那边五分钟，加起来就几个小时的，你也尝试着来做一个宣告，让我们的生命成为神的见证，让我们神领受的这样的一种恩典的福音，我们要在当中来享受，因为我们知道福音乃是白白的恩典，我们是领受的，我们还要来享受。你怎么知道是一种享受？因为是神应许你的，不是你挣来的，你知道没有？一定要知道，你成为神的儿女当中，你领受的这个恩典，你还要来享受。有的人是领受了福音，但是没有享受到。哎呀，一天到晚觉得挺累的，还要去学习，还要去查经，还要这个，还要这个。你知道为什么？你就是因为在这个当中你不知道那是一种享受。当你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神的众儿女在一起的时候，那是一种享受，但你却成为是一种重担，这是蛮大的问题。因为在我们的福音的当中，我们知道我们要去享受是要与神和好，与神同在，与神同行，以致我们可以穿上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的福音鞋。穿上是你经历到神的恩典，你享受到，以致你愿意的穿上。哎，这个就是带来了你愿不愿意，是你有没有经历过。那我想在这时候跟弟兄姐妹可以很分享，每一个人你接都是在你的人生的当中，我们如果按正常的这种现在的人来衡量，人会经历四个阶段，是生老病死。你觉得说最难面对的平安会在哪个时间？但不同的人一定说自己的那个时间段，对不对？你觉得说我现在没工作就是最不平安啊？你说我现在是个刚刚在读小学三年级，我现在蛮不平安的啊！你可能讲的是你自己的不平安的部分。生老病死，无论怎么样，像我个人觉得在一个特别的情况的当中，当然每一个时间我们都会有来自于属世的这样的搅扰或者这样的不平安，但每一个时间随着我们生老病死在当中，我们活出一种由从神而来的平安的时候，这已经是个美好的见证。但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可以这么说，我经历到一种对我最大的一个提醒，最大最大的就是看到一种 在人间没有任何的宗教可以让一个面对死亡的人有从神而来的平安。这个平安是没有任何宗教可以在当中的来彰显出神与他同在的平安。我想每个弟兄姐妹，虽然我们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落进身体的软弱当中，我们为他祷告，然后他在生命的当中去经历到与神同在、与神同行的这种平安，也经历到一种因着神应许我们的平安，这就是我们盼望的平安。当我陪着我的五哥，不是五哥，我的三哥 I'm so sorry， 对，是我三哥，因为我哥哥多，对的，在50多岁面对他走人生的最后那个阶段的时候，一个原本怕死的，当然怕死是每个人都怕死，我想，但不怕死都是笨的人，但哪有都不怕死，都怕死的，怕死没问题，就怕得要死就是了。那个因为我哥哥是一个非常怕死的人，所谓怕死，他比如坐车，他你坐大巴车，他一定会问司机逃生门在哪个位置，或者那个玻璃在哪里，他一定要去看看，确定这边真的有，而且他还要再把那边打开看锤子是不是在那边或者斧头，因为那一定有设备的，对不对？你不能说有，你还要给我有工具，万一你这个车子翻掉什么的，哎，他就是个非常，你看着他是一个人是很 man 的，哦，他又高大，又搞锻炼，他是蛮在我们家，无论是体力体型，他是最男人的那种。我讲 man 那种男人是按照属世的角度来讲，那他就会这样怕，他怕。虽然他也是因为很怕一些事情，他不敢去做太多的检查。当然，他也来自自己的自信，认为说自己身体是没问题的。他认为他身体是在我们家里面其中最好的，他一直这样认为。因为他有很好的可以去做检查，但是他都从来不去检查，他就觉得他是不用检查的，你们才要检查，我是不需要的。因为他就有这样的自信。但后来因着他有特别的一些疼痛出现的时候，然后去检查，立即是肺癌，而且肺癌的位置是根本不能做手术的这样的。那经过这样的一个当中，当然感谢神，在他这个艰难的当中，他开始转向来信靠。当他人生当中做了一个最美好的见证，是在他临死之前，连离开世界之前，我的嫂嫂跟我的侄儿都还等待他的爸爸可以因着信耶稣出现一个神迹，他的爸爸从这样的不可以治的都可以治了，就等待这一刻。只要我的三哥一被医治，我想身边的那些亲人亲戚全部会信主。会的，但神很奇妙，就让我的哥哥站着离开世界。当然在这个离开世界，对一个人来说，对人的角度来讲，这福音就很难传了，很难传了，我也觉得很难传了。而且那时候我准备读神学，我想要这下完了。但感谢神，在我三哥的安葬礼所有的举行之后，神真的很奇妙，让我回去可以让一个在一个那样一个客家的体系里面，可以完完全全的100%的按照圣经的教导来给他举行我的哥哥的追思礼拜，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的哥哥因着有了平安，在他离开世界之前，既然宣告说，如果我离开世界，如果出现什么问题，不要让我进 ICU。 一个怕死的人先告诉他不要进 ICU， 让他神要接他走就接他走，神若是留他，他就起来跟我一起去传福音。这是我哥哥在众人紧接着告诉所有的亲人，所有的亲人说，如果他离开世界，所有的事情让弟弟六弟，让兵弟，他说怎么做就怎么做。这个权柄可不是小啊，在客家人里你拿不到，这个绝对是他亲口说的，不是听说他说的，是开着会说的。因此我可以这样来做，因着这做完后3天完后，我已经做完了，我自己也开始不知道怎么办了。这时候第一个 在我哥哥的身上结出来的福音的果子就是我的双手。他怎么都不敢接受的，竟然在他的老公的身上看到一种在疾病当中没吭一声，没骂过一句脏话，连说都没说的那种平安。他真的不可能，到底哥哥发生了什么？怎么可能这样？以前有一点痛他就开始发飙了，但是他这次什么东西都没有，还常常安慰那些人。那他经历到一种平安，是拿不去的平安，死亡都没有办法拿去的平安，这是什么？盼望的平安。而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领受了救恩里面的与神同行，与神同在，与神一切的这种美好的这样的平安里面，我们还要有一个绝对的平安，盼望的平安。那我盼望在今天我们带着这样的一种祝福，也带着这种领受，当我们待会唱这，我也真的是感谢神，因为这次我想那个 Jessica 姐妹啊一直在这当中祷告，我想如果她的诗歌真的领出来的时候，我想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在当中可以感受到神的平安的确据，也可以在平安的当中对平安的回应。我也盼望待会我们唱这首诗歌回应的时候，我愿为你去，那是你要经历到那个平安在你心里面，那是你经历到这个福音是何等的宝贝，以致你可以起来，主啊我愿意为你去。我也盼望在今天这个信息的当中，弟兄姐妹，我们更多的来感受，若是你心里面今现在还没有平安，你就在当中去思想神应许给你的平安。若是你今天仍然的还没有接受这样的平安的福音，我也盼望今天你就大胆的在神的面前说，我要你赐给我这样的一个恩典的平安的福音。当我们这些已经在平安的福音的当中，神仍然给了我们，仍然有力气可以穿着鞋子为神成为基督的精兵，为神的国度，为神的福音起来宣告，为神的福音起来宣告的这一群的基督的精兵，我们就要对主说，主啊我愿意为你去传主的福音。愿神祝福大家。